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上帝的慈爱与公义这本学课的第四课，主题是富有情感和怜悯的上帝。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学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富有情感和怜悯的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大有慈悲，大有怜悯。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了世间最伟大的爱，也让我们能够被这种爱所激励，也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求主带领赐福，让我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有平安，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学课，那么请大家把学课翻到第四课，富有情感和怜悯的上帝。首先我们看到纯心节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5节。纯心节在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节经文啊，在星期日的内容当中我们会谈到，这里面呢是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好像母亲对他吃奶的婴孩那样的关心，甚至呢超过了这种爱。正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了世上最伟大的爱。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在星期日的内容当中我们会谈到。首先在安息日下午里面是谈到了上帝是一位富有情感的上帝，上帝的情绪都是合理的情绪，他的情绪不像我们人的情绪，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呢已经因为犯罪啊而被扭曲而改变了，所以我们的情绪呢是有缺陷的，我们的情绪呢是不完全的。因为在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呢并不受理性的支配，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情绪呢是没有原则化的情绪。然而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富有情绪的，就是情感的上帝，但他的情绪呢是完全的正直，完全的公义的。所以在安息的下午这一个部分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富有情感的，就是富有情绪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好，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谈到超越母爱，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好像母亲对我们的爱，甚至超过了这种爱。那么星期一是谈到撕心裂肺的爱，那么这个部分啊，其实也是谈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好像父母对我们的爱，但这个部分呢更偏重于父亲的爱。星期日是谈到了母亲的爱，那么星期一更偏重于父亲的爱。所以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谈到了父母对儿女的爱，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星期二是谈到耶稣的怜悯，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表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透过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星期三是谈到祭邪的上帝，这一个部分啊，是谈到上帝呢会因为我们对他的不忠 而向我们发起嫉妒，发起愤恨。那么这种嫉妒和愤恨以及忌邪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么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满有怜悯和感情，那么这一个部分啊，是谈到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满有怜悯和感情的上帝，那么以此来呼吁我们啊，重点是呼吁我们，呼吁我们要拥有，要表达出这种爱，以这种没有怜悯和感情的爱去爱上帝，并且去爱人如己。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课学科的思路。首先星期日和星期一是谈到上帝他的爱以父母对我们的爱来表达，那么以父母这一个层面啊，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更倾向于情感方面，就是更倾向于情感方面的爱。那么星期二是谈到了耶稣对我们的爱，也就是耶稣表现出了神对人的爱，那么这个部分呢，更倾向于怜悯的爱，所以这就是富有情感和怜悯的爱。那么星期三他是解释了这一个忌邪是什么意思。星期四呢，其实是一个呼召啊，就是呼召我们要以这种爱呢去爱神并爱人。也就是这一课呢，先谈到了上帝的爱，然后呢再呼吁我们去以这种爱去爱神和爱人。好，我们首先来看星期日的部分，超越母爱。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啊，我们就非常的被感动，心灵就有所触动。因为我们知道母爱呢是我们人间啊最伟大的爱。但是呢，上帝的爱却超过了母爱。所以我们单单看到这个主题，我们内心就万分触动。那么我们看圣经，在诗篇103篇第13节。诗篇103篇第13节，圣经告诉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面是谈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好像父亲对儿女的爱。那么以赛亚书的第49章的第15节是我们的存心节，所以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妇人焉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里面是谈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了母亲对他吃奶的孩子的爱。还有耶利米书的第31章第20节，在耶利米圣经第31章第20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我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以法莲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孩子，并且谈到上帝虽然责备他，但是呢仍然顾念他，心肠恋慕他，必要怜悯他。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心肠恋慕也可以翻译为五脏六腑在咆哮。为什么会咆哮呢？就是因为上帝看到以法莲的罪恶，看到以法莲的悖逆，所以因此啊，上帝的心肠在万分着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描述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过了父母亲对我们人类的爱。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就像慈爱父母一样，使我们深感安慰。然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父母并不爱他们而感到挣扎，上帝还能透过哪些方式向这些人显明他的慈悲呢？弟兄姊妹，以大部分的家庭来讲，就是一般来讲父母亲都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当我们读到我们的上帝他的爱好像父母对我们的爱，甚至超过了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深受感动，深深的理解这一种爱。但是呢，对于一些不幸的家庭来讲，他们的父母好像并不爱他们。有些孩子啊，他们好像并没有经历过父母对他们的爱，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无法体会上帝的这种爱。但是弟兄姊妹，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超过了父母对你的爱。就是说，即便你的父母不爱你，上帝却永远爱你。就像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9章第15节告诉我们的，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这样的孩子呢，还有哪些方式可以使他们认识到上帝的爱呢？那么倘若不能够使用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来表达的话，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丈夫和妻子的爱，或者兄弟姐妹的爱，再不行我们也能够使用朋友之间的爱，因为总有人会爱他的，或者他的丈夫或者妻子爱他。那么有些家庭呢，这个父母亲不爱他，但是呢哥哥姐姐非常爱他，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这种关系上依然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星期一，撕心裂肺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撕心裂肺这一个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爱的一种强烈，就是好像无法用任何言语来表达这种爱，以至于爱的撕心裂肺。这里面谈到了就是上帝以何西阿他的这种人生故事来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的来爱我们。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你去娶淫妇为妻，以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我们不管何西阿他娶歌蔑的时候，歌蔑是不是淫妇，但是呢，上帝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乃是事实，是白纸黑字所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不管何西阿娶歌蔑的时候歌蔑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呢，上帝的确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不但如此，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不但娶她为妻，还要接收她和其他人所生的儿女，以此来描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看圣经在何西阿书第11章的第一节读到第9节，在何西阿书第11章第一节读到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向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上帝，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上帝让何西阿 娶淫妇为妻，并且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么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年幼的时候，上帝把他们收在他的名下，做他的儿子。这是第一节，就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上帝不但把以色列从埃及选召出来做他的儿子，并且还怎么样呢？还教导他们行走，用膀臂呢抱着他们，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并且带他们啊，好像这一个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就是不把这一个重轭呢放在他们的身上，并且把粮食给他们吃，尽量的给予他们很大的幸福。但是他们却偏离敬拜偶像，违背上帝。那么第八节谈到了上帝对他们的呼召呼唤，他说，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我怎能弃绝你。那么这种爱的呼唤是发自上帝内心的主动的一种爱的呼唤，也就是撕心裂肺的爱。那么这种发自内心肺腑的呼唤呢，就好像耶稣在世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就哀哭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那么在学课的第四段，他打了一个比方，就是说，你是否曾因为某件事呢心烦意乱，甚至因为此事呢而感到胃在翻搅。然后学科的作者说，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用情之深的比喻。至于下面的这一个所罗门在审判的时候两位母亲的表现，那么等一下我们放到进修资料我们再来学习。我们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只要是当过父母的大人都明白这一课的内容，世上没有任何爱可以与之相比，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种理解中得到什么安慰？父母对儿女的爱啊，的确只有做过父母的人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能够体会父母的心，并且常常叛逆，常常悖逆，根本就不理解父母对我们的爱那种伤心的心情。只有当我们自己呀做过父母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一个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怎样的。想把最好的，想掏心掏肺的对孩子好，可是呢孩子呢就是不理解。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对上帝吗？上帝对我们的爱，掏心掏肺的，撕心裂肺的对我们的爱，我们却不理解。我们依然在叛逆，我们依然在犯罪，我们依然在远离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让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牵挂，为我们伤心。本来这些苦难我们的父母亲可以不必承受的，但是我们却因为我们的悖逆呢，让父母亲承受了这些苦难，这些的伤心。那么今天我们又为什么让上帝去伤心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不要因为悖逆啊而叫天父上帝伤心，并且呢我们也得到了安慰。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全能的大能的创造主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岂不感到非常的安慰呢？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样，他总是爱我们，他总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不必灰心，我们也不必自暴自弃，我们不必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不用说上帝不爱我，因为他永远都爱你。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撕心裂肺的爱。后面星期二，耶稣的怜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新约的上帝和旧约的上帝都是同一位上帝。刚才我们谈到的圣经都是旧约的上帝，就是星期日和星期一我们所谈到的都是旧约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旧约的上帝他也是一位爱的上帝， 他的爱超过了父母对我们的爱。那么新约的上帝也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的爱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因此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发慈悲的父，上帝乃是我们的父亲，并且是发慈悲的，大有慈悲的父亲，并且呢赐下各样安慰的上帝，他赐下各样的安慰呀。在以弗所二章第四节里面谈到，上帝是有丰富的怜悯，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呀，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旧约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新约的上帝也是爱的上帝，旧约和新约的上帝都是同一位上帝，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么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位上帝他对我们的大爱。首先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六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还有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四十一节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还有马可福音第六章的三十四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另外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弟兄姊妹，这五处经文都谈到了耶稣对人的怜悯。这一个寡妇啊，她的丈夫死掉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她独生的儿子也死掉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她正在给她的儿子呢出殡，准备出城去埋葬她的儿子。那么当这一个出殡的队伍啊走到城门口的时候，耶稣就按住这一个出殡的车，并且对这一个寡妇说，不要哭，怜悯他。于是呢，耶稣使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就使这个妇人的心得到了安慰。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的怜悯，他能够体会我们的需要，体会我们的软弱。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三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里面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他看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所要遭遇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耶稣看到这一个圣殿为当时的人们所敬仰、所爱慕、所尊崇，但是耶稣却想到将来圣殿啊，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甚至呢，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一个人，很多人都要死亡，被钉十字架，并且被掳掠卖到全世界为奴为婢。甚至呢，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因为城中的饥饿的情况，那么母亲甚至呢要吃他们的孩子， 把他们的孩子啊拿来煮了吃。所以耶稣他看到了耶路撒冷将来的厄运，遭遇毁灭的这个场景，所以因此耶稣就怎么样连续他们。耶稣眼中饱含泪水，他的心在触动，好像五脏六腑都在撕心裂肺的呐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的怜悯，他对我们的爱。那么今天我们是否看到了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将来的这一个境况结局何等可怕呢？我们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没有什么比耶稣自己更能体现出上帝对我们伟大慈悲的爱。耶稣为我们舍己，这是爱的终极表现。然而基督不仅是上帝的完美形象，他也是人类的完美典范。我们如何效法基督，专注于他人的实际需要，不仅是宣扬上帝的爱，也以切实的方式展示呢？那么这一个部分啊，是呼召我们去爱人，不但是宣讲耶稣的爱，不单单宣讲上帝怎样爱我们，更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这种爱，去爱人如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当以什么方式啊来展现出这种爱呢？其实方式呢是有很多的，生活当中处处可以展现出这种爱的方式。比如说当别人得罪你，那么你就饶恕他，不管他有没有向你认错，你都要饶恕他。我们也能够服务病人，服务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比如去医院当中服侍那些伤病的人，就是免费的去做义工去帮助他们，也可以去和这一个敬老院或者养老院洽谈，能够去做义工。总之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啊这样彰显上帝爱的方式。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耶稣的怜悯，后面星期三，祭邪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祭邪的上帝。什么是祭邪呢？简单来讲，祭邪就是恨恶一切不义。因为上帝是绝对的爱与公义，所以因此他恨恶一切的不义。所以因此呢，这一个祭邪就包括了上帝的儿女们对偶像的崇拜，也包括了心中的偶像。当人的心偏离上帝，去敬拜偶像，或者去追求心中的偶像的时候，那么上帝就会产生一种嫉妒的心。那么这个嫉妒呢，并不像我们人所理解的那种嫉妒，不是因为内心的恨而生的嫉妒，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受到伤害而嫉妒，而是因为对公义的要求，对罪恶的憎恶所产生的一种嫉妒。所以因此这种嫉妒呢，也被称为是愤恨，就是义怒，上帝的义怒。我们看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二节，我们读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面是谈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起的愤恨。那么这个愤恨呢，并不是反面的，这个愤恨呢是正面的，它不是贬义词，而是褒义词。因为这里面形容的是一种义怒，对罪恶的一种憎恶。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种淫乱，就是生活中的淫乱，还有他们吃祭偶像的宴席，还有他们中间的嫉妒纷争，所以因此保罗说，我为你们生起了愤恨，就是生起了嫉妒。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爱这些偶像呢？为什么你们不爱上帝呢？是这样的一种嫉妒和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好像童女，就是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如果我们的心偏于邪，去敬拜偶像或者爱世界，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啊，爱什么东西超过了爱上帝，那么上帝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因为这种爱的触动而产生出一种发自易怒的一种嫉妒。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嫉妒并不是人的这种嫉妒，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他不允许我们去敬拜偶像，他也不允许我们去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忌邪，这一个嫉妒和愤恨所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些语文的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极致的爱。上帝他的爱是极致的爱，他不允许任何的事物占据我们爱他的心，他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他不让我们分心，哪怕我们的心偏离他一点儿，那么他都不愿意。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我们如何向别人反映出上帝对我们彰显的那种出于善意的嫉妒呢？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彰显出这种善意的嫉妒？当我们看到人敬拜偶像却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怜悯的愤恨，从我们心里面就会生出一种怜悯他的愤怒，这就是善意的嫉妒，也被称为上帝的忌邪，他的愤怒。所以这一个善意的嫉妒，也就是忌邪呢，一直以来都是恨罪而怜爱罪人。弟兄姊妹，是恨罪，恨罪恶而爱罪人，这一个是根本性原则。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因为他爱钱财，所以应当在敬拜的日子来敬拜上帝的，结果呢，他爱世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生出一种爱他的，就是发自我们爱他的心所生出的一种嫉妒，就是生出了一种生气愤怒的心。那么这种愤怒呢，并不是恨他，而是怜悯他，是看到了罪在他心里面的一种影响力是多么的大，罪已经捆绑了他，因此呢，我们怜悯他，是这样的一种嫉妒。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犯罪，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责备他，那么这个责备呢，就被称为是易怒，发自爱的一种责备。这是星期三忌邪的上帝。我们再看后面星期四的部分，满有怜悯和感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呼召，我们也要呢满有怜悯和感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是满有怜悯和感情，并没有谈到上帝，并没有说满有怜悯和感情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他谈到的是人，是我们，是呼召我们应当有满有怜悯和感情。在学科的问答题，第一个问答题，他说，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4到8节，这段经文呼吁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如何体现上帝的怜悯和奇妙的爱。这里面就呼吁我们，呼召我们去体现出上帝的爱。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面是谈到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们也会背的，会歌唱的爱的真谛。那么我们如何才可以表现出这种永不止息的爱呢？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尝试去爱人，我们也很多次立定心志去爱人如己，可是呢，我们却发现我们做不到。我们唯有依靠基督，唯有圣灵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若靠自己，我们绝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行这种爱，唯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因为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姊妹，倘若我们心中啊切慕能够行出这些爱，那么我们就要祷告，就要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出耶稣的生命。这乃是我们活出上帝之爱的唯一的方法。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向自我、自私和本性之心的败坏死去是揭示这种爱的唯一方法呢？为了能够向自我死去，我们可以做出哪些选择？弟兄姊妹，我们想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先死去。圣经教导我们的一直都是先死后生，向罪而死，向义而活。耶稣告诉我们，信他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必须是先死后生。好像这个种子一样，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可以结出新的籽粒来。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必须要先向罪恶而死，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律法，是脱离了罪。怎样死呢？弟兄姊妹，怎样死去啊？就是和耶稣同定十字架，把我们的邪情私欲呢都和主同定，这样我们才能够死去。就是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只有主的爱才能够把我们定死。因为主的爱、主的道好像一把刀，能够刺透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刺死，才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彰显爱的真谛的唯一的方法。那么我们应该做出哪些选择呢？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作王掌权。因为我们称耶稣为主，那么耶稣既然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交出我们的主权，让耶稣在我们心中掌权。这样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活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祷告，祈求上帝，每天都要去默想主的大爱，去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每天都需要祷告，然后呢学习圣经，这样我们才有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主更亲近。因为我们越明白越认识主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就越更新。我们越离耶稣更近，我们越靠近耶稣，那么我们就越圣洁。这是星期四，后面星期五进修资料。那么首先我们先把左边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我们给它读一遍。预言之灵是摘自福山宝训，这里面记着说，凡深感自己心灵贫乏、无善可称的人，可以借着仰望耶稣而得到公义和能力。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吩咐你用你的贫穷来换取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原不配得到上帝的慈爱，但我们的宗保基督却是配得的。凡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不论你的过去如何，不论你目前的境遇多么令人沮丧，只要你愿意带着你目前的软弱、无助和绝望的情形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慈悲的救主就会远远地来迎接你，用他慈爱的膀臂怀抱你，将他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他让我们穿上他品格的白衣，叫我们呈现于天父。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说，我已经代替了罪人，不要看这个任性的孩子，而要看我。撒旦如果指控我们有罪，说我们是他的猎物，基督的宝血就必以更大的能力为我们辩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必沮丧，不必灰心，不必因我们自己的罪而感觉自己不配来到耶稣面前，而是我们要带着我们原本的面目，带着我们的软弱、无助和绝望来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的宝血必要洗净我们的罪恶，他公义的白衣必要遮盖我们的瑕疵。在耶稣面前，撒旦不能够再控告我们，因为耶稣称我们信他的人为义。好，我们看右边的这一个讨论问题，一共有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阅读左蓝的灵感之笔所说的，关于我们如何借着耶稣被带到天父面前，他让我们穿上他品格的白衣，叫我们呈现于天父。无论我们有时会因自己的过失和缺点多么沮丧，或者经常忽略向别人反映上帝倾注在我们身上的爱，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时地回想我们被接纳的美好信息，相信他让我们穿上他品格的白衣，叫我们呈现与天父呢？这个问题啊，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时常会因为我们的过失和缺点而感到沮丧灰心。第二个是，我们经常会忽略向别人反映上帝的爱而感到灰心。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感到灰心，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反映出上帝的爱而感到灰心。那为什么因此我们要时常不断地回想耶稣接纳我们的美好的信息？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地去思考耶稣对我们的爱呢？因为我们越想我们的缺陷，我们越思考我们的软弱，我们就越软弱，就会越灰心。只有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想念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才有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才能够做到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恶，并且呢，去反映出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仰望耶稣，仰望他的爱，是我们悔改的力量，也是我们反映上帝之爱的力量。好，下面第二个问题，他说，想象一下，那两个来到所罗门跟前的妇人都声称孩子属于他们之时，真正的母亲必定会有的感受。在思考列王记上的3:26描述情感的用语，这如何使你理解何西阿11:8中用来描述上帝对于他子民之情感的同一用语？我们来读一下列王记上的3:26，在列王记上3:26，我们从25读起。圣经告诉我们，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这里面啊，谈到智慧的王所罗门断案，两个妇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时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呢，其中一个妇人啊，她的孩子呢死掉了。于是两个妇人为这一个活孩子呢相争，说这个孩子是我的。那么如何分辨出这个孩子是谁的呢？于是啊，这个所罗门王就怎么样，就下令说，把活孩子劈成两半，一人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活孩子真正的母亲他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啊，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活孩子的母亲啊，就心里极痛，心中万分焦急，五脏六腑撕心裂肺的疼痛。他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而另一个妇人怎么样啊？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劈了吧。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在何西阿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怜爱大大发动，好像那一个妇人心里极痛。弟兄姊妹，今天上帝看到我们的罪恶，他就心里极痛，他就怜爱大大发动。因为什么？就好像那一位孩子的母亲一般，恐怕他的孩子呢被劈成两半，就心里极痛。那么今天我们如果犯罪远离上帝，那么我们岂不是也会被罪恶的大刀劈成两半吗？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会因为罪恶大刀把我们劈成两半？甚至呢，不单单是劈成两半，更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所以你想，上帝对我们的爱又该是何等心中极痛呢？下面第三个问答题，他说，在整本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经常因人们的需要动了慈心，他做了什么？他所行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作为个人，甚至是整个安息日学班，你或你们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方法来满足需要安慰之人的需求？那么这一个呢，我就不回答了，因为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就是在星期二的部分啊，我们已经回答过了。这一个实际行动啊，这一个实际的方式呢，是有很多的啊，弟兄姊妹也可以在安息日学班啊讨论。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四课的学课，富含情感和怜悯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啊，是如此的爱我们的上帝，他的大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主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愿我们今天也能够被这种爱所触动，被主的圣灵所充满所感动，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啊，能够彰显出这一种上帝的大爱。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也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奇妙，你的爱在你的内心发动，激动着你的心来饶恕我们，来接纳我们，你的爱也触动你的心，不能够接受我们敬拜偶像，我们爱世界，你要我们对你有专一的心，你不要我们这种没有完全奉献给你的心，你只接纳我们完全的献上。救主啊，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爱，也愿主能够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能够以这种爱去爱你，爱人如己，帮助我们放弃罪恶，帮助我们不再贪爱世界，使我们的眼睛能够从世界上转回，能够单单的注目主的十字架，仰望主的慈爱，主的救恩。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因为认识主而得以改变，让我们每天都能够与主同行，每天向主祷告，每天与主亲近。救主啊，就把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姊妹都向救主交托，求主看顾，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